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我们会在耶稣生平当中看到，耶稣不只是呼召十二个人，跟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耶稣也有许多个人谈到的典范。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在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里头，耶稣一个人谈到的典范。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提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接受啊，也可以翻译作胜过的意思。所以有的翻译版本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翻译作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胜不过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或是黑暗却胜不过光。在第三章里头，你就会看到一个光照在黑暗里的意思，因为这个故事也发生在晚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最后提到，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我们看到了，在逾越节当中有人信了耶稣，可是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在这里暗示了这些人的信心其实不是真正的信心，他们的信是有问题的。他们的信是要看到神迹奇事才信，信了主之后，如果没有了神迹奇事，那么他们就不信了。这种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因此，当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就不能够脱离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的上文。很有可能第三章的这尼哥底母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他也是属于那种肤浅信心群体的一份子。好，那么我们就来看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在耶稣那个时代是很得民心的，他们不像在圣殿里的撒都该人，与罗马政权关系很亲近，而且吃香喝辣的，对民间疾苦不甚了解。但法利赛人他们是强调分别为圣的，然而很遗憾的，他们却是一群律法主义者。当人没有办法遵行主的话，他们就是责备，就是定罪。在法利赛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律法主义，而不是律法。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主义 竟是定罪。那么这位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其实不是一般的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节，我们看到了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其实在先生这个名词的上头，希腊文里有一个定冠词，表示你是以色列人那位特定的先生。很有可能尼哥底母在法利赛人的群体当中是很有地位的，他是很有名的，有学者说很可能是首席的法利赛人，是那位特定的老师，那位特定的先生。而这个人经文说他是犹太人的官，哦，他是很有地位的。第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当然有许多人提到夜间晚上讨论神学是很正常的，可是夜间在约翰福音当中是很敏感的一个字。为什么呢？刚才我在一开始也提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哎，很特别，三章一节说的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可是三章二节却是我们。的确很有可能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所派来的一个代表，他只是一个发言人。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什么神迹，而这个神迹也就连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的那个上文，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而这个信是肤浅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尼哥底母就是这一群肤浅的信心的群体中的一份子。再来，三章二节下半段，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什么是重生呢？是从母腹再次生出来吗？不明白，什么叫见神的国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经文我们不甚明白，但是你可以参考上下文，就可以掌握到重点了。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见神的国？许多时候我们会在教会里面听到有弟兄姐妹问你说，或是听到弟兄姐妹问别人说，哎呀，某某弟兄啊，哎，某某姐妹啊，你是什么时候重生的？什么叫重生？我们乍听之下，你问我什么时候重生的，意思是不是我什么时候觉知的？是问我什么时候受洗的吗？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重生呢？我们待会儿会仔细来看。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尼哥底母的解读也和一般人解读一样，重生，什么是重生？难道是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吗？这世间根本没有这种事啊。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上下文很重要，你还记得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吗？和三章五节有同样的句子结构， 人若不重生，这个是第三节。第五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哎，透过上下文，我们就知道了，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三章三节就不能见神的国，三章五节就不能进神的国。原来见神的国就是进神的国的意思。也许你说，德仁呢、啊？好，我了解了，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那么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生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告诉你。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这门课，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会来看的是耶稣与尼哥提姆的这段个人的谈道。尼哥提姆是夜里来见耶稣，当然这个夜里在约翰福音当中具有象征性的含义，他可能表达的是尼哥提姆正处于一个黑暗当中。我也提到，有人提到夜间是拉比讨论神学的时间，也有人认为很可能是尼哥底母难为情，所以私下来找耶稣。可是我们从三章二节尼哥底母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知道应该不是尼哥底母私下觉得难为情。这个时候的尼哥底母与耶稣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他在黑暗里，但耶稣是世界的光。也许这个时候的尼哥底母真的是法利赛人所派来的那个代表，面对这样的人，耶稣也没有拒绝他。耶稣花很多的精神，很多的时间与他讨论，希望可以将尼哥底母挽回，希望帮助他能够真正明白主的话。其实而后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七章五十节，第十九章第三十九节，会看到的确尼哥底母慢慢改变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七章五十节，约翰福音七章五十节提到，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五十一节，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我们看到七章五十节那一回，耶稣与尼哥底母个人谈到之后，在尼哥底母的生命里产生了一些质变，他开始从耶稣的角度来思考，他会帮耶稣讲话了。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九节，当耶稣被钉死在十架上之后，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从三十八节开始看哈。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九节，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前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原本尼哥底母是在黑暗里， 可是当耶稣被钉死在十架上，成就了救赎大功，他弃暗投明，这需要勇气的，他改变了。我们再回头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他与耶稣的那回相遇，耶稣是如何帮助他的。刚才我们说过，第三章第三节，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三章五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看不太懂。可是你要回到尼哥底母的背景，他是什么人？他是犹太人。他是什么人？他不只是犹太人，他还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很熟人，很清楚神的话的。他不只是熟悉神的话，他不只是法利赛人，他更是三章十节，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那位特定的，可能是首席的法利赛人。所以，尼哥底母理当对旧约非常熟悉。提到重生，耶稣就用他所熟悉的旧约圣经来帮助他。原来重生不是再从母腹中生出来，重生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现在很难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尼哥底母绝对非常了解，他熟悉旧约，在旧约的哪一段经文当中有水和圣灵一起出现的呢？那段经文就是在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在那段经文提到，以西结书36章25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尼哥底母懂了，原来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而水和圣灵在旧约里头同时出现，就是在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水表达的是外在的洁净与脱离污秽，而圣灵呢，它带来的是内在的更新与改变，使我们顺服神，并且懂得要依靠圣灵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以西结书第36章，水和圣灵同时出现，它的意思是一个人他懂得悔改，他懂得除去污秽，他懂得依靠圣灵来走向成圣之路。这样的人可以见神的国，这样的人可以进神的国。我在想，耶稣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肯定，原来尼哥底母他不止夜里来见耶稣。这个夜里我说过是具有象征性的意涵，可能尼哥底母正处在一种道德和属灵的黑暗当中，光要照在黑暗里，黑暗却胜不过光。如果重生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问他人什么时候重生，这是对还是不对，或是该如何问呢？重生可能不是一个事件，可能不是一次性的， 重生也许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教会传统常常认为重生是一个事件，比方说觉志，比方说受洗，而成圣才是过程。但是改教家加尔文 John Calvin 却说其实我们从圣经来看，重生是一生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所以如果要问，应该要如何问呢？不是问你什么时候重生，而是问自己，我现在重生吗？我现在是否悔改？是否脱离污秽？是否正在倚靠圣灵走向成圣之路呢？弟兄姐妹，你现在重生吗？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见神的国，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耶稣生平，我们来看耶稣与人的个人谈道。今天看的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与尼哥底母的个人谈道。刚才了解了重生还有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接下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说道，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表示圣灵会生出属灵的人。我们就肉身来讲，我们都是从母腹生出来的，这是一个。但另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圣灵也帮助我们，把恩典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属乎圣灵，依靠圣灵的人。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重生不是一个选项让你选择，重生不是或许，而是必须。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看到耶稣也帮助尼哥底母来了解重生也是神的工作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骄傲。当我们可以悔改，可以洁净，可以脱离污秽，可以顺服主，可以走向成圣之路，其实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要骄傲。耶稣用风做类比，好像风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去迎娶或是去推算，但是风是我们可以察觉到的。同样的，我们无法试图去控制神或是去迎娶神，一切都在乎神的主权与神的恩典。一位能够重生的人，我们不应该是一个骄傲的人。教会常说属灵的骄傲，属灵的骄傲，这个是一个有问题的，也是矛盾的。一个属灵的人就是没有骄傲在里面。那么尼哥底母的回应是什么呢？三章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当然耶稣也提点尼哥底母，你熟悉旧约，你要从旧约里头去找答案，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应该一点就通才对。我们看到这段对话里面，耶稣很有耐心，耶稣透过对方的背景，他可以理解的背景，来帮助他明白神的话。 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当我们在与人个人谈到的时候，也应该如此，了解他的背景。他如果没有基督信仰的背景，对耶稣不是很认识，很多词汇，很多表达，你就要体贴他的需要。当你说，哎呀，耶稣是弥赛亚，他可能听不懂什么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东东呢？你应该把弥赛亚的意思说出来，耶稣是救世主。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耶稣个人谈到的特质。接下来三章十一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十二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什么叫做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呢？耶稣不是已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了吗？为什么仍旧在天呢？这边所提到的很有可能是耶稣的人性与神性。耶稣的人性，耶稣道成了肉身，可是以神性来说，他仍旧是无所不在，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看到举起这个字，怎样举蛇，举蛇的故事也是熟悉旧约背景的人所能够理解的。在民数记第二十一章那里记载着铜蛇，而铜蛇举起，百姓就得着了医治。而举铜蛇，这个蛇呢，当然是邪恶的图像，把它举起来就象征着战胜邪恶的一个图像。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铜蛇被举起来，看见者得医治，在民数记当中所发生的故事，在这里把它预表为十架被举起来，看见的人，这看见的就是相信的人，就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实在看到了耶稣与尼哥底母个人谈到的典范。他按照尼哥底母的背景，循循善诱，因材施教的让他来明白主的话。而后也真的看到，在第七章第五十节，在十九章第三十九节，尼哥底母改变了。这改变也是一个过程。很多时候我们在与人个人谈到，不要太快，或是以效率的角度来说，哎，他没有好的反应啊，他好像没有很愿意相信啊。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因为真的，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神会工作，我们无法操控，我们只能够依靠他。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